马太福音23章，新约第一个福音书的马太福音23章，我们都翻开了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来到您的面前，聚集在您的话语中，求您今天下午与我们同在，赐我们那教导人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关乎基督的一切真理。父啊，我们下午盼望我们能够明白关于律法和恩典的区别，明白您借着法利赛人的话语，借着对他们当时的话语要跟我们讲的那属天的真理。父啊，求您祝福我们，也教导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知道23章开始哈，就对开始对法利赛人的话呢，就有一段比较严厉的审判的话。那整个23章的结构呢，又是分成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1节到12节啊，这个部分呢是对门徒和众人讲的，还没有完全进到对法利赛人的话。第二个部分呢是23章的13节到36节，这一段呢叫我们常称为七祸啊，耶稣讲了七次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常会有人把这总结成为七祸啊。那七祸就是直接针对法利赛人说的审判的话。那从37节到最后呢，是又是回到了对整个犹太民族这个说话，所以37节到最后可以看作24章的一个前言，讲整个犹太人审判的一个前言，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结构啊。那我们知道在22章及之前呢，21、22章都是耶稣进圣城之后的内容，那他对法利赛人做了最后的一次的用爱来挽回他们，就是连续讲了三个比喻哈。但是呢，三个比喻之后呢，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些宗教领袖呢，又再一次的三次试探他，然后呢，耶稣最后讲了他与大卫的关系之后啊，就进到了23章这个审判的环节，讲审判信息的环节。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会花主要的时间还是放在23章的1节到12节里面，因为这个呢，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可能意义会更大一些。因为讲到期货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呢，最主要是我们怎么样不要重新落到像法利赛人那个试探里去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应用的。因为一切神的道呢，不是让我们去指责别人、定罪别人，这个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就像一个饭给你吃，你是要吃进去才成你的。所以在整个一个大段里面呢，其实23章的1节到12节呢，对我们今天的可应用的意义呢更大一些，因为它告诉我们怎么来看待教牧阶层作为一个普通的信徒这个其实非常重要。这个应用在今天就是你怎么去挑教会，你怎么来看待讲台，你怎么来看待老师，你怎么来看待宗教领袖这个其实对我们今天非常有实际意义，太有实际意义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形啊，就是谁才是真正的老师。这是耶稣通过这短短的12节想要传递给，因为他12节的对象是什么，23章1节说什么，对众人和门徒讲论。那我们今天继续再把这12节重新再顺序读一下，让我们来一点一点来解。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
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
凡他们所吩咐你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
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
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
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
又喜爱人在肩上问他安，称呼他为拉比。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
也不要称呼地上人的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
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的师尊，就是基督。
你们中间谁伟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
凡自高的必较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阿们。我们停在这儿，就是这十二节里面呢，又是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从一节到第七节，那这个部分呢，是在讲法利赛人是一个作为老师来说，他们的特点是什么？那从八节往后呢，是耶稣对众人的一个教导，告诉他们呢，谁才是真正的老师啊？那我们今天重点先看第一到第七节。所以我们上次提到了法利赛人呢，他两个特点啊，作为老师来说，第一个呢就是二三四。这三节，这三节说什么呢？说他只说不做，就他是没有行为的，这是一个很清楚的，讲得非常明白的。而且他这里不但说呢，他没有，他能说不能行啊，在第三节，而且呢，第四节他还强调了一次，他说他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别人的肩上，自己一个指头也没有动。所以这里呢，我们先要解决第三节的问题，就是能说不能行，他在说什么意思？就是引用到今天我们怎么来判断行为和信心的关系，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讲的一个重要的话题。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叫做难担的担子，就是行为里到底什么是神眼里难行的行为，难担的担子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关于法利赛人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是能说不能行的第一个特点，我们今天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只是喜欢人的评价和荣耀，啊，就是从五六七三节里面看得出啊。然后他做了一系列的事情，我们上次提到，就这个经文做宽了，衣裳穗子做长。今天我们都会倒回去看一下，这个他当时的情形是什么？喜欢做守卫，喜欢别人问他安，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他要人的荣耀，他不要神的话语啊，他要人的荣耀。这是法利赛人很突出的两个特点。那我们今天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能说不能行啊？我们都知道呢，在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最常碰到的纠结就是，到底我们得救是因信心还是行为？今天我们要看两个貌似有冲突的经文哈，今天第一部分的内容特别特别重要，因为我也很有负担把这个讲清楚啊，因为我盼望我们不很快速的过掉一些很重要的内容。那因为这个呢，在今天的教会里哈，几乎每个教会都会有很强的争论啊，说你这个人是不得救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行为，这是你经常会碰到的对你说的话，你这人怎么还做这些事，这个善事你都不做啊，你还犯罪，所以你没有得救，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行为啊。所以呢，但他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引用经文啊，我们最常引用的经文呢，就在雅各书里面。我们今天看一下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哈。雅各书的二章哈，我们今天把最常碰见的，我们在座如果有信主有一段时间的人呢，一定会碰见过这样的挑战。如果你还在不同的教会有待过的话，你一定会碰到过这样的挑战。这个挑战呢，就是雅各书的二章的我们来看一下二章的二十二节，二章的二十一节哈。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注意啊，因行为称义这个词出来了，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啊。继续往下看啊，到二十三章到二十四到二章的二十四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再往下，妓女喇和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好，我们常会碰见把这些经文从原文里拉出来，来支持一个观点呢，你没有行为就没有得救，因为称义就是得救。 然后这是非常强的逻辑，因为它有原文的支持，圣经的原文也的确是这么写的。我们再看一处原文哈，我们看那个加拉太书，新约往前翻一点啊，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二章，也是二章哈，二章十五节啊，这只是诸多原文里的一个啊，因为这个经文就多了，类似的经文就多了，我只是挑当中一个来跟大家讲。二章加拉太书的二章十五节，他这里说呢，我们生来，对以弗所书前面啊，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啊。你把这两段经文比较一下，你会发现你乍一看是矛盾的啊，大家能理解我在说什么哈？你把这两段经文抽出来，你会发现他讲了两个完全对立的事情，那你今天就会问到底哪一句是对的。那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读经的方法啊，什么方法呢？就是其实呢，我们最近在艾瑞克周四的这个讲道里面，我们已经停在一节的经文上好几个星期了，就在讲什么呢啊，就在讲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事情啊，或者说叫一旦得救永远得救的事情。那艾瑞克呢反复用了很多的经文，而且都是大家平常会觉得很矛盾的经文，尤其是希伯来书的很多的经文啊，艾瑞克都讲出来。这里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哈，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呢，可能有5%的你读到的经文呢，和剩下有95%读到的经文有矛盾，你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就你乍一读，你发现，哎，这5%讲的好像跟我在其他95%的地方读到的内容不一样。加拉太书只是我刚才用的一个例子，讲因信称义啊。从约翰福音开始到罗马书到整个新约，它都是反复不同地方在讲一个概念，就是因信称义啊。这点我们其实不用否认，我们可以反复可以找到更多的这个经文来支持。那现在呢，就出现一个对立了，就雅各书有一个地方他说是因行为称义的，剩下呢你有95%的地方在说因信称义那我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你不要用那5%去否定那95%。我再说一遍哈，你不要用那5%去否定那95%。那你应该怎么办？你要回到那5%的上下文里去看他到底在讲什么。我把这个再说一遍啊，这是个很重要的读经原则啊。再说一遍，我们不能用那5%去否定那95%已经很清楚给出来的结论。所以我们要通读圣经，我们不能留在一个地方，你拿出一节经文然后去争论，这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啊。你不要用那少的去否定那多的，然后你怎么去解决这问题呢？你要回到那5%的经文那里去看它的上下文，看它到底在说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雅各书的内容。我们读完今天的内容，我们就知道雅各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不能用雅各的一句因行为称义来否定从耶稣到保罗到彼得到一切的圣徒在一切的新约圣经的内容里想要给出去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叫因信称义啊。所以我们看一下雅各书，从一章开始看啊。雅各书的一章从二节开始哈，从问候完一节，一章一节它是问候，一章二节开始呢，你会看见它突然就进入到了一个话题，叫什么呢？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什么试炼当中，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什么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没有说因为你们的行为经过试验。”大家理解什么意思吗？ 当一个人开始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开门见山把他的今天要讲话的内容讲出来。他雅各今天要讲什么内容啊？信心经过试炼就如火炼般的金子。他在讲这个事情，他在讲什么叫做信心经过试炼，什么叫做信心经过百般的试炼。然后他开始往下讲啊，然后我们就不一节节读啊。比方说他讲到第六节，他说你们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对不对？然后第六节，只要凭着什么求啊？
信心求。
有没有凭着行为求啊？没有。如果他要讲行为，为什么他一定要先讲信心呢？你来告诉我。我们继续再往下啊，那一点也不疑惑啊，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得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心怀二意的人，这件事情跟行为有关系吗？什么叫心怀二意啊？就是我不相信你嘛。阿们。心怀二意就是我既相信可能是往左边走，也是可能往右边走，然后我怎么办？我骑在墙上看着。骑墙不等于信心的，对吧？我们最近在跟着 Eric 长老学这个一旦得救永远得救的真理。我们看见希伯来书讲的都是一种什么人啊？骑在墙上的人，对不对？就是他看见了对面的大光，他都看见了，但是他就是不跨出那最重要的一步。最后他骑在墙上，骑着骑着他就缩回来了。这种人就等于把耶稣又钉一次十字架，他再没机会了。他不是说你信了以后又不信了，他没有再说这种情形，他就根本没信过，他就一直骑在墙上，他就一直没有跨过去。所以在这里心怀二意的人，雅各在说什么？雅各在说你不信呐，你骑在墙上就是不信呐。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到十二节，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啊。然后呢他在讲后面是因着罪而来的试探，神不试探人。然后到十七节他说神是给恩赐的啊，然后这都是从众光之父呢降下来的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一切都在讲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的试炼啊，是因着我们忍受试探而最后得着的结果。就是当我们在试炼里的时候是怎么样，或者因为我们的罪，或者因为他人的罪，我们进到了一个井况里，我们必须凭着信心来做出选择和决定，这就是试炼了。什么叫试炼呢？试炼你一定是要有动作的。我举个例子，大家就能明白了。比方说呢，我说呢，主啊，我相信你，我真的特别相信你，以后我怎么样我都跟随你，我死都跟随你。现在呢，我进到了大祭司的殿里，大祭司的院子里。然后有个使女跟我说呢，哎，你不是说那个加利利话的吗？你跟主是一伙的。我说不不不，我不认识他。你现在知道我在说谁了？我在说彼得。彼得他不是有真的信心，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当环境一临到的时候，他的信心没有经过试炼，就显明是虚假的。就他在跟主讲说的那个话上的那句话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那个信心的，但他认为自己有。所以信心是要经过环境显明才知道是真的，这就叫试炼了。我今天要去做个生意，我在这之前我读经祷告啊，我跟主的关系特别特别好，但在这个生意里呢，我发现我必须要去做一件撒谎或者行贿的事，我若不做这生意就做不成了。雅各书的应用就来了，他就在讲这个意思，你光说不行的。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要讲到法利赛人的这个，要讲到这里来，大家理解了吗？法利赛人讲的一套一套的，一点都没问题，你也一点找不出他讲的上面有问题的地方，但是呢环境一来问题就来了， 什么环境呢？那今天你没有别的路，你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你撒谎，你得着这一单；第二个选择，你说主啊，我死都不撒谎，我大不了不要这单。你就两个选择，这就雅各书说的。什么叫真信心？你在这里必须要做一个选择才叫真信心。你说我不做，这就叫什么？这叫只说不做。神不会让你不做的。每一个信主的人，他往前走的时候，什么叫吃干粮？这就叫吃干粮。什么叫吃灵奶？灵奶就是这些话语都进来，我也都认可，但是没有环境，大家都很高兴，都很高兴的时候为什么不做呢？我也会做嘛。什么叫吃干粮？环境来了，你必须做个选择。但是为什么每一次人选完以后，信的会更信，不信的会更不信呢？因为当你在爱中，你愿意跟随你的主，你的主必不辜负你。你会发现呢，当你决定我绝不退后跟随撒旦，我哪怕从悬崖上跳下去我不退后，你发现当你跳下去的时候呢，底下其实有个平台拖着你，但是跳的那个决定是真的。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撒死了吗？但是亚伯拉罕举了刀吗？两个都是事实。信心若不经过火炼，就是假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客观的事实。这就是雅各书想说的内容，这也就是耶稣指着法利赛人要告诉法利赛人，你们就是这种人。所以在整个的雅各一章和二章啊，雅各书想说什么呢？他就想说，我们所有的信心啊，你一定要在环境中用出来啊。我们看一章的22节啊，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是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他就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他讲完以后他就离开了，所以这样东西是不是刻在他心里的？这只是什么？这只是他赚钱的一个养生的方式。他是去教律法的嘛？他是律法老师嘛？是吧？就像今天也会有神学院的教授自己都不信主的，为什么不信呢？这就是我的工作嘛。我讲课，我讲完以后就拿钱嘛。什么叫做刻在他心里？无论讲的还是听的，在神眼里都是一样的。什么一样呢？每个人都要自己经历环境，在环境里做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选择，这律法才刻在他心里。这就是全世界最远的距离。什么距离呢？从脑子到心的距离。全世界没有一个距离比这距离更远，就是从脑子到心的距离。大家都知道啊，耶稣曾经讲过，他说你们的义啊，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法利赛人有什么义啊？法利赛人有嘴巴上的义，有脑子里的义，有理性上的义，唯独没有心理和灵里的义。基督徒有什么义啊？基督徒有经历火炼之后由信心结出来果子的义。这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义，不容易的。但是呢，关系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比方说我们都知道但以理书啊，讲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呢因为不拜尼布甲尼撒的金像，被尼布甲尼撒呢扔到火窑里。 大家要知道当时的场景是什么，尼布甲尼撒非常生气，王啊，巴比伦王，他说把那火窑烧热七倍，然后呢命令如此之急，以至于抬着这三个人是捆着被扔到火窑里去的，抬的人都被烧死了。三个人扔没扔到火窑里去啊？扔了。最后死了吗？没有。火窑里有几个人？有四个人。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属灵事实哈，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呢？耶稣的应许是什么呢？耶稣从来没有应许我们没有苦难的环境，他只应许我们他陪伴我们在苦难的环境必然得胜。我再说一遍啊，神从来没有应许没有苦难的环境，他只应许我们在一切的苦难环境里他必与我们同在直到得胜。所以在火窑里连尼布甲尼撒王都看见有四个人，有一个人面貌好像人子，就是耶稣了。最后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是从火窑里走出来，连衣服都没有烧焦的滋味。但以理进到狮子坑，一样的道理，进了没进，不但进了还在狮子坑里待了一晚上，但是他毫发无损的出来，直到陷害他们的人被扔到狮子坑的时候呢，圣经说什么？那些人还没有掉到地上，在半空中就被狮子咬碎了，说明那些狮子是非常非常非常饿的。那为什么没吃了但以理呢？吃了但以理，神就没有大能来。阿们。你怎么知道神是大能的？别人的属灵见证对你只不过是饭后的谈资，永远都是这样的。什么叫做神迹哈？神迹我要告诉大家，神迹叫做 footprint 啊 ，miracle 迹就是脚印的意思。神迹哈不是别人的脚印，是神在你里面你走出来的脚印，因为你只会相信你自己的脚印，你永远不会相信其他任何人的脚印。当神在你里面你走出来的脚印，你这辈子就跟他的关系再也不会分开了。比如说一个姊妹她得了大病癌症要动手术，最后她好了，神救了她。我告诉你，她讲完以后你会不会感动？会的。你会不会想去亲近神？会的。但是你跟神的关系一定不是经历这他的见证而建立起来的，一定是经历什么？你自己的见证建立起来。你的见证是什么？你的见证不是说我听了我相信了然后没有然后了，这不叫见证，这叫法利赛人。大家理解我今天为什么在法利赛人这里讲吗？我听了我相信了没有然后了，就是法利赛人。这个相信就是雅各书说的假的。为什么？就像这个树不结果子，只有叶子。就像什么？就像你这孩子生出来不哭，他没生命。生命的表征就是行为。这个行为，等会我们要解释，我们要在第二个点里解释啊，就是男单的担子到底是什么？这也是我们常有的一个误区，所以我今天要把两个误区分开来讲。第一个就是信心和行为的关系，第二个什么叫真行为？第一个信心和行为关系，雅各书讲得很清楚。信心是根，信心是生命的源头，果子是那行为。但是我怎么知道这棵树是活的呢？我看见外面我就知道它里面是活的。所以雅各书在说呢，你不要总说他指的雅各书说的对象就和耶稣说的对象其实一群人，是一群什么人啊？光说不练的，就叉着腰呢只跟你讲道理，完了他自己呢绝不做的。雅各书就在讲这样的一群，然后这样的一个事情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误导呢？就是让我们会把神给我们所安排的干粮和环境啊撇到一边去， 然后这个再往前多走几步呢，这人就越来越虚伪了啊。所以雅各书在二章一开始啊，他就开始讲了这种虚伪的人的样子了啊。他在说什么？他说假设有两个人啊进了会堂啊，一个人带着金戒指去的，一个人穿着脏衣服去的，你会把金戒指那个放在上座啊，把脏衣服那个呢坐在你脚凳上啊，人就开始虚伪了，人就开始虚伪和求人的荣耀了。为什么？因为穿脏衣服的人他怎么评价你，你不在乎吗？那个戴金戒指的人怎么评价你，你在乎吗？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哈、啊，然后到第八节，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雅各在这里啊，就把律法的总纲讲出来。雅各书说呢，你们这些人呢，你们若真的相信了，那你们有一个行事的原则，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律法。而律法用两句话总结就是什么呢？就是爱神爱人，就这两句话展开来呢，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个呢叫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己，就这两句话。整个旧约的律法总结在一起就这两句话，那你就用这两句话去指导你的行为就对了啊。他接着往下哈，他说第十条，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啊。然后呢，那说奸淫的不可杀人，杀人也就不对哈。然后等到十二节，他说既然你要使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按照着律法说话行事。他讲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如果受审判的话，我们是照着律法来审判的，既然如此，我们做事的原则就是这个律法。十三节特别重要啊，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他就在说出一个什么叫做真行为的原则，真的行为不是你按照律法的要求去把这件事情做出来，而是你有恩典和怜悯的能力，因为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所以大家读到新约，你会跟旧约做个比较，你会发现呢，新约的要求好像高了。旧约说什么？旧约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新约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这就叫怜悯向审判夸胜、哎、我面对两个选择的时候，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他打了我，我要还手，还有一个什么，他打了我，我要原谅他，哪一个容易啊？第一个容易嘛，第二个很难呢，对不对？原谅亏欠你的人远比你十亿奉献难得多、啊、弟兄姊妹们，原谅你的丈夫或者妻子远比你每次来每个礼拜坚持来教会难得多得多。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这就叫怜悯向审判夸胜。你定你丈夫或妻子的罪很容易的，因为你看见他做错的，你就可以定他的罪嘛，是铁板钉钉的，就像行淫被抓的妇人，那他没有什么好说的。但你原谅他就难。但是耶稣来，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说什么？他来不是来定世人的罪，乃是让世人因他可以得救。我们若说我是神的孩子，我也一样去定那行淫被抓妇人的罪，我也一样跟那个法利赛人西门说的一样，说什么？说你看耶稣怎么跟罪人在一起？我就不是有行为的人。大家理解这意思吧？什么叫真行为？不是我去教会，不是我受洗了，不是我十一奉献，不是我帮助了穷人，这些呢都是好事，但这些呢都不是怜悯，这些都是跟审判相关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在遵行 个律法。遵行摩西在旧约给出来的犹太律法。然后耶稣说什么？耶稣，你要原谅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所以他说，你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了，对吧？你的义是什么？怜悯的义，恩典的义。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定罪的义，彰显自己的义。理解这两个的意思了？这两个根本是一个天一个地。弟兄姊妹，这个话是有点难咽的，但是这个话是真的，真的很宝贵。主特别特别愿意把这给我们。恩典和怜悯的义从哪里来？就是从信心来。当我们死抓着律法义的时候，我们是把自己往十字架上送的。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我们回到哈那正确的那个，对我们最有得着的那个部分，加拉太书三章。加拉太书三章七节哈。好，我们看九节，三章九节啊。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加拉太书三章九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这个话是非常重的。你若以行律法为你的义的之本，你就是注定被咒诅的。这个话是很重很重的。为什么？因为你行不全的时候，你就得死。什么叫行全？大家都知道那个码头边上那个船，这个船锚在码头上，它有个铁链子，对不对？铁链子可能有一百环，对不对？断了几环，这个船会飘走啊？需要断十环吗？不需要，一环就够了。你这辈子撒一次谎就够了，你就是个撒谎的人，不需要撒一百次。杀一个人和杀一百个人都叫杀人犯，这个很简单，我们都能明白。行不全就是被咒诅的，因为否则律法怎么才是公义的呢？昨天我们主日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举了一个例子啊，我说这个我们在座有很多姊妹啊，在家里这个家里要来客人的时候，都要把家里打扫得干净一点哈、啊，然后这个客人就觉得哎呀舒服一些。那这个时候呢，不小心有一束阳光照进来，你就发现家里很多灰。我讲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你打扫的再干净，当你碰到光的时候还是肮脏的。标准不一样哎，我们全是五十步笑百步，就是就家里养宠物的都知道，家里有两只狗狗，肯定有一只是干净一点，有一只是脏一点，但是呢它一定是宠物而已，它跟你有本质区别的。神跟我们就是这样的关系，我们不要自己拿自己的义去比。我们以行律法为本的时候，就是说我做得到，他做不到，我只杀了一次谎，你看他杀了十次谎，我只杀了一个人，你看他杀了一百个人。这就叫做以行律法的义为本的。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我们要彰显自己法利赛人的义的时候，就是被咒诅的。但反过来呢，恩典的义是怎么样的呢？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他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啊，十一节哈，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什么？义人必因信得生。十二节，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这些话都非常珍贵啊，大家去体会。律法不强调信的，它只强调执行， 对吧？律法就像一个家做父亲的会给儿子立规矩，把这个规矩写在墙上，这里面他只强调什么？按着这个做，不做的后果是什么？这叫律法，对不对？他写的时候不会去想你信不信这律法，或者你信不信这都是律法，对吧？比如说你会家里立个规矩，不许玩火，不许玩刀，信或者不信你都会要写下来，因为这就是规矩嘛。就像上帝说这个果子，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不会因为是你还是我而有变化，因为这就是律了，律法就是这样的。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客观的事实，律法本身不发明性的，所以律法只是彰显公义的，行权律法的能力不是从律法里来的，体会了吗？我再说一遍啊，行权律法的能力不是从律法中来的，所以你学律法得不着行律法的能力，这是人最大的误区。行律法的能力是从爱中来的，神就是爱，整本圣经神有很多的描述，神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但是神就是爱。定义这个东西啊，定语和主词是有差别的，形容词只是形容他这个人表现出来、彰显出来的他的特点，但神就是爱是什么呀？这是他的本性。所以你要知道在神那里哪个更大，爱更大，这就叫怜悯向审判夸胜。律法必然带来审判，爱必然带来怜悯、恩典和能力，这就是这两个的关系了啊！我特别有负担把这个跟大家讲出来，因为我们的确是我们生活的文化背景呢，我们对于律法的看重程度是比较高的，是比较高的啊！我们对人对己的要求也都是律法式的，我们会责人也会责己，我们不原谅人其实也不原谅自己，所以我们才会碰到最后不原谅自己就抑郁了嘛。为什么会抑郁？我就不原谅自己嘛。这个都不是出于神的，为什么不出于神？因为神说他就是爱呀。所以你会发现呢，律法的目的其实是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行好行为的标准，什么叫做做不到就是罪，否则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罪，对不对？如果上帝不说那个果子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我吃了神能不能惩罚我？不能惩罚我。为什么不能惩罚我？因为他没说，我怎么知道呢？对不对？假设你们家门口有一块地，有一条街，每次呢你都从门口过，大家都从那过，突然有一天呢，政府在这拉了一根线，说这个是私人地，不能从这过的，啊，从这过叫穿越别人的私人的地啊，你是犯法的。但是呢，大家都已经养成习惯了，这就是捷径。还有没有人走？有，但这根线没有拉之前，你走不算犯法的。这根线拉了之后，你只要走，就是犯律法的。所以圣经说呢，律法是使人知罪的，不是使人称义的。律法是使人知罪的，不是使人称义的。它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罪。他让你知道当行什么不当行什么，但是他没有给你做到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在亚当里面已经卖给罪了。卖给罪的表现就是什么？我看见这根红线，我钻过去，然后我跟我同学说，你看我好聪明的，我线我都没有把它破坏了，谁都不知道我过去了。因为行权律法的能力是从爱中来的。我原来在跟朋友们讲福音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举一个例子，一个比喻。我今天呢，我还是在这里，我还是用这个比喻来讲。叫什么比喻呢？就叫用筷子的比喻。有些人听过啊，我就再说一遍。假设呢，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他的父亲叫律法，一个孩子他的父亲叫恩典。这两个孩子呢，现在都是五岁开始学习用筷子。叫律法的这个父亲的儿子呢，他的父亲跟他说呢，你筷子用好的标准是菜不掉在地上，掉在地上就要受惩罚，否则你菜掉在地上都要用好筷子，那这个筷子就不用用了。所以他讲的一点错都没有，对不对？我们怎么判断筷子用得好啊？我吃完以后满地都是东西，我筷子用得好吗？用得不好。所以这父亲讲了一个客观的事实，他说你筷子用完肉掉在地上就是要接受惩罚的，这就是律法嘛，否则谁都可以掉在地上，对不对？那叫恩典的父亲怎么跟孩子说呢？他说你掉在地上只要不是故意的，爸爸都给你擦掉，但是你要相信我，你好好用你就一定能用好。过了三个月，那个叫律法的父亲的儿子呢，还不会用筷子，但是他学会了一样坏毛病，就他假装会用筷子，而且呢，他特别会挑别人掉在地上的刺儿。哎，你看他掉了一粒饭，哎，他掉了一块菜，这就是法利赛人。那个叫恩典的父亲的孩子呢，他三个月以后，他不但学会了用筷子，他还多了一样美德，他会帮着爸爸去把别的孩子掉下来的菜擦掉。这就叫什么是行权律法的力量了。但是在三个月最初的时候，两个孩子表现出来的状况是一样的。怎么一样啊？菜都掉了满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的人会指着基督徒说，哎，你还是基督徒呢，你怎么犯罪呢？然后你很自责。为什么这个是不对的？说的人和你自己的反应都不对。为什么都不对？你还是基督徒呢，你怎么犯罪了？就相当于呢，哎，你父亲不是恩典吗？你怎么菜也掉在地上呢？我五岁我就会掉地上了，我五十岁再掉地上，你还再来找我还差不多，对不对？我五岁我自然就掉地上。然后我若自责，我相当于什么？我一样跟他站在律法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我就是被咒诅的，所以我就会自责，所以我就没有力量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会没得救，所以我就觉得我不配去教会了。这是非常非常败坏的想法。所以大家能明白恩典带给我们的改变是什么吗？就是让我们一无挂虑的去做那美善的事啊。你知道这有多宝贵吗？你知道这有多宝贵吗？你知道你每一次做错了，你父亲都会原谅你，你知道这样的感受有多宝贵吗？弟兄姊妹们，一定不要丢了这感受，一定不要丢了这确据，因为这是我们得救最大最大的恩典啊。所以我们才会每次回到十字架上去啊，去干什么？去感谢赞美他。为什么我每一个周末每一个主日都要回到主的餐桌前纪念什么？纪念他的死啊和复活啊。为什么？因为每一次我都想到我这一周我所做错的一切事都是靠着饼和杯得以赦免的。阿们。我又跟太太吵架了，我又跟孩子发脾气了，谁原谅我的？谁担当了？主担当了。那个不信的人又定我罪了，谁担当了？主担当了。然后我会怎么样？我会向着标杆直跑，我一无挂虑。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说你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这是我们最美好的事情啊， 你常常喜乐，为什么会喜乐？因为你没有什么要让你哀伤的事啊。你所有掉在地上的菜，父亲都给你擦掉了，你伤心什么呢？惩罚的事已经过去了，你不会是因此受惩罚的。向着标杆直跑，有个大前提，是你没有里面没有重担，没有负担。但是为什么有的人跑得快，有的跑得慢呢？这就是神给每个人，他造来就是你是一个样，我是一个样啊。所以我们进到赛场上是一个资格，是靠着什么资格？靠着信。我们跑也是靠着信的，信什么？信我不会被定罪了。所以保罗可能跑了一公里，我们可能跑了一米，我们高不高兴啊？我们很高兴哎。有什么弟兄姊妹们？还有比你从信主往后，直到你见主面的那一刻，你在地上一无挂虑的去行善，那么美好的事呢？这行善可以是什么？我立志，我再也不跟我先生吵架了。这是个特别善的事啊。然后我今天又吵了，我说主啊，求你原谅我，求你给我力量。他就把你掉地上的菜又擦掉了。我来告诉你，你的义一定会胜过法利赛人的义的。可能是三个月，可能是三年，可能是三十年，终有一天你先生会说你变了。他若不说，就说明神是假的。几千年了，从来没人证明神是假的。那我要告诉你，你信他，你就按照他说的去行，你信他，你一定能见证的。我们来看一个也是加拉太书的，我来找那段的经文哈。三章往前啊，三章一节啊，加拉太书三章一节，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啊，特别特别清楚的逻辑啊，我们是靠相信而得圣灵入门，难道我要靠着我肉体的能力去行全律法吗？他就讲你们逻辑为什么混乱呢？你既然是因着信心而得救的，你也是因着信心而行善的嘛，而成圣的嘛，而越来越像基督嘛，你怎么凭着信心？人会说，哎，那你因着信心就啥都不干了。回到我刚才用那个筷子的例子，这个小孩在不在努力用筷子啊？他每一天每一刻都在努力用筷子，但他的信心表现在什么？他相信他所做错的一切他父亲都给他擦了，这就叫信心吗？阿们。你不害怕了，弟兄姊妹们，你不再害怕了。我们在惧怕里都是因为含着刑罚，约翰一书讲得如此之透，爱即完全就把惧怕去除，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你怕被惩罚，惩罚的事已经过了，为什么要怕呢？你为什么不一无挂虑的去行那美善的事呢？你说我没做到，没做到下次再来嘛。用筷子有的孩子用得慢嘛，我就笨一点。有没有家里笨一点的孩子？有，我学了两年不可以吗？我父母都接纳我，为什么不行呢？阿们。我们做父母的，家里有几个孩子的，你就能明白了。你有的孩子就是慢嘛，那做父母的会说你怎么笨呢？你不是我儿子，你不是我女儿，会这么说吗？恰恰相反，父母时间花的多的，恰恰是那慢的身上。阿们。神的爱再次就显明了嘛。父亲擦底下菜擦的多的是擦谁的？擦那用筷子用的慢的嘛。谁是那最小的弟兄啊？就那信心小的嘛，就他每一次他都做不到，他每一次他都做那不对的决定，做悖逆神的决定，那怎么办？他每一次去跟神认嘛， 父亲就原谅他吧。所以信心经过熬炼，就是神会不停的让我们啊，我把这些都总结起来，今天的逻辑啊，我们不停的在吃完灵奶之后呢，我们会长大到一个程度呢，我们不停的经历环境，这环境里就是呢，神会把我们放在一个需要决定的场合里。那这个决定呢，我若信心软弱了，我就是犯罪了。这个呢，我该怎么办？我跟主去认，我说爸爸对不起，我菜又掉地上，然后怎么办？然后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讲得很清楚嘛，神是信实，他必赦免你，然后你怎么办？下次再来嘛。所以耶稣会说原谅70个7次。然后你说下次再又不行了，又不行，那再认再来。没有人能够指责我们，为什么？因为一切耶稣基督都担当了。有比这更好的吗？没有。大家为什么不要呢？不要是因为我们要抱住我法利赛人行律法的义啊，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我用的好，我就希望什么？我就希望这个用筷子最好就像我这样啊，用的好就得奖赏，用不好就得惩罚。这是非常非常悖逆和败坏的。法利赛人要彰显自己的义，在神眼里其实是被咒诅的啊。我们今天看第二个点啊，就是什么叫做难担的担子。我们回到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3章第4节，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我刚才讲到了一小部分，就是信心的事是更难的。然后呢，大家想一想啊，就当法利赛人他要去定这个罪人的罪的时候啊，他们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大家想一想。我们昨天其实在主日的那个讲道上啊，大家有在座有的听啊，我们其实举了一个故事，叫做什么？叫有罪的妇人，对吧？路加福音7章的有罪的妇人。那法利赛人西门的心呢，是很有代表性的。那个西门在说什么？他说：“哎，这个人怎么跟罪人一起吃饭呢？”哦，不对，不对，西门说这个，他要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他就必能够我看一下，我来看一下那个他原本怎么说的啊？我来读给大家听啊，《路加福音》7章啊。7章39节哈，他说：“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法利赛人的思维方式啊。在这个思维方式里呢，他有一个清楚的逻辑假设，就是难的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不要和某些人吃饭，是呢做到进食一周几次，全部都是外在的表现，看见了吗？就比方说呢，我不跟你吃饭这件事情，在他看来到一个程度如此之高，就说那嘿，这不是先知吗？先知应该不能这么做啊，这么做是非常糟糕的。法利赛人的这个心理啊，他把两件事情呢颠倒了一个顺序。哪两件事情呢？外面的和里面的。他把外面的当作最难的，里面的当作容易的。实际呢，在神眼里是反的，是里面的是难的，外面的是不重要的。所以我们从讲马太福音开始啊，我就一直用这个这样的一个表述方式，叫做什么？叫做我们是光是盐，不是做光做盐。因为我在中华文的教会里啊，听过太多这个词，我们要做光做盐啊，我真的很不认可这句话。 因为这句话只会把你带到律法的义里面去。你若不试光试盐，你永远不会做光做盐。我记得上个周二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来了一个讲员哈，他讲了一个很好的点，他说他当你跟别人去服侍别人的时候，影响别人的是什么？是你对别人的负担和爱，而不是你的话语和行为。就比如我要帮助你的时候，我里面的心对你的影响大过我做的一切事情。我们在婚姻关系里的，在家庭关系里的人特别有这感受，对方不管做什么，那心不对哈，你根本接不到的，对吧？比如说先生今天也洗碗，洗的这个整个屋子里都是水啊，或者这个洗碗声音都隔壁邻居都听见了，他碗是洗干净了，还不如不洗呢。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吧，心不对了，因为他不是，但他做了呀，他真的做了呀，您不能说他碗全部洗干净了，他做了吗？做了，但他是吗？他不是。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做到不是但做，但是你做不到试了不做，对不对？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可以做这样的事，只要我假冒伪善就可以。但我是这样的人，我永远不可能不做。为什么？连法老去求上帝，上帝都肯，理解这个意思啊？摩西拾灾的时候，大家去读一下出埃及记，法老说，哎，就这次我真的认错了，哎，就是你求一下你的神，让这灾赶紧过去。上帝什么说？就是不饶你，会吗？不会的。为什么？因为神的本性就是怜悯的，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他不长久怀怒，他满有怜悯和恩典，全都是圣经的原话，这是他的本性。神就是爱，爱就是什么？爱就是愿意宽恕，愿意原谅，愿意怜悯。他就必然会做这个事，对吧？就像我是吗？我是个小偷，我看你什么，我就第一眼想到的就是什么？偷，对不对？假设我是基督，我想到什么？我爱你吗？我怜悯你吗？所以在这里，什么叫做难担的担子？我们理解了，最难的是里面那颗心。这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什么？你是不是光，是不是盐？他从来自己，法利赛人，这他从来没想过的，他从来不觉得我要改变的，这叫难担的担子，他一个指头都不动。大家，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事情想做难担的担子是什么？把家产都捐出来，把什么这个自己一辈子全部献给神？我要告诉你啊。有做到的法利赛人呢？那扫罗后来的保罗就做到了吗？我怎么知道？因为他说在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是圣经的原话。什么叫无可指摘？别人找不出他任何不对来。那他为什么会失丧呢？为什么需要神用大光把他从马上打下来呢？因为他看为有益的，在他得救以后都是看为有损的。这就是我们特别特别大的第二个误区了。我们总是把这两个颠倒过来，一颠倒了以后呢，我们一看在外看重外表，我们就进到法利赛人的坑里去了。我们就自然的会注重别人对我的评价，因为别人不能评价你的心呢，但可以他评价你的行为。然后我会注重什么？我会注重我自己做了多少。你或者被别人指责，或者自己指责自己。所以才会有啊，在教会有很多的纷争，从哪里来？就是我没有这个信心，但我因为别人的评价或我对自己的要求，我强迫自己做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就是我不是这光，但是我一定要做， 就会出矛盾。所以你会看见在这里哈，我们的长老他有个特点，他从来不主动找谁谁谁的，是吧？说哎，你一定要我安排你这活，安排你那活，没有的。但是呢，总没有少人来干活，这两个都是事实，对不对？大家在十六街待久了的都能感觉到这事实，对不对？没有哪个长老指派你来干这个，你一定要来做，你要做的，那没有的。但是呢，没有少了人来担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希望呢，人从事开始作为起点。信心是那把钥匙，而不是行为。这就是今天我们整个问题的答案了。当你信了，你才会是这样的人。当你是这样的人，你就自然会行出这样的事。圣经里的逻辑顺序是怎么样的呢？信道是听道来的，听道是神的话来的，而有了信心才会有行为。所以当你没有行为，当你看见一个得救的人没有行为的时候呢，你要带着他回到信心上去。他怎么得着信心呢？不是有行为，用行为来促进信心的，是什么？要去听道，要去祷告。然后听道从哪里来？这个道必须得从神的话来。如果我们用逻辑线条往后画，我不画在黑板上啊，最初的那个起点是什么？神的话，神的灵，对不对？然后从这里就会出什么？出听道和祷告，对不对？从听到和祷告会出什么？会出信心。从信心再到行为当中隔了一个什么？隔了一个环境的试炼。阿门，对不对？我不划了，因为我们这个有录音，我划出来也没有意义啊。那大家自己去想这个链条，对不对？当中一个一个箭头，最初的起点是什么？神的话，神的灵啊。基于神的话，神的灵的一个讲员，一个神的仆人，把神的话神的灵变成灵奶，这就叫听到了。喂给了谁？喂给所有听到的人。听到的人在场，有的什么是四种种子，有的是土浅石头地，有的是路边的，有的是飞鸟来吃掉的，有的什么，有的是好土，接进来60倍100倍就信到了。阿们。信到了之后怎么办？要行出来啊，否则你就照了镜子就走了，对吧？所以大家知道雅各书说的对象还是弟兄，只不过是受律法主义、受法利赛人影响比较重的弟兄。所以他盼望那些弟兄不要陷到律法主义里去。今天我们的教会最大的两件摇摆的事情，要么摆到律法主义那去了，要么摆到成功神学里去，就总在这两个里面晃荡，真的很可惜。就他就没办法停在一个在信心里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忍耐着结实的这么一个状态里，就是急呀，真的着急。一看没有行为出来的时候呢，要么就定他的罪往律法那走，要么就什么一起祷告，祷告不行就方言，什么求神恩典，让神立刻把环境挪走。岂不是神就是要这个环境让你信心得着熬炼，最终结出行为的果子来的呢？你把环境都挪走了，这行为就是嘴巴上的，没有行不出来，你自己就没有办法经过亚伯拉罕献以撒，你这个信心就是空的了，就只有叶子没有无花果果子了。大家能清楚这个逻辑的链条重要了？那每一环当中都是神是有每一环都有安排的，而且最后一环连传道人都没有办法帮助你的。为什么？神才是环境的主。哎，我今天早上我一去医院，我查出病来，这个传道人他妙手回春，他给你把病拿走，没有的。长老也只能怎么样，跪下来跟你一起祷告。祷告什么？祷告求神带领你，给你信心呐。求神让你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以撒献上，当作活祭。你说主啊，我相信你是美善的，死就死吧，没有什么我是不愿意献给你的。 当你走到那一步，你就发现上帝不要你的死，他要你活，他要祝福你。上帝借着亚伯拉罕和以撒祝福这一大家，整个旧约都在讲这祝福。但若你不经历这环境，你的信心就是死的，就是法利赛人嘴巴上的信心。这就是我们回到马太福音23章了。这就是法利赛人讲的这两个点啊，他能说不能行，他难担的重担给别人，就是这个意思。他能说不能行，就是他注重外表的行为。他难担的担子是什么？改变自己的事儿，一丁点都不干。什么叫改变自己？就是里面是什么，他不去变的。但是上帝恰恰是要改变我们呢。所以当我们在苦难环境里的时候，我们最合神心意的祷告是求神真的改变我，改变我了，环境自然就改变了。这个改变我啊，只有一个方向，让我越来越有信心。神只会往你带这一个方向，因为信心就是那个生命的尺度，就是树有多高，你越来越有信心，生命就越来越强。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一定刚才那个选择我做不出来，什么选择？我要撒个谎，或者我不撒谎，我丢了这单子。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很可能去撒谎，我就信心小嘛。然后怎么办？上帝在很小的事情上让我们开始经历他，他可能一下子不会让我进到这个景况里，然后他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然后过了5年，我再面临这个选择，我可能信心就有了。我说主啊，我死我都不得罪你。所以我们人呢，光看外表。当我看见一个刚得救的弟兄，如果他做了一个不合神心意的决定，我该怎么办？我鼓励他，鼓励他什么？先悔改，然后回去读经祷告，然后在小的环境里多经历神的恩典。环境是有大小的，我刚才讲的生意只是当中一个，如果不是生意，是你查出来癌症晚期，这跟生意又是两个性质了。因为人在钱和命里面又不会选错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啊，经历环境，神都是用尺子比了又比，量了又量的。我们在这地上就是几十年，而且每一次的试炼啊，时间都是需要以月计甚至以年计的。上帝可能给你这辈子的试炼啊，都是用数数得过来的。然后你每次的祷告都说，上帝把这试炼挪走吧，把这环境改变吧。我告诉你，基本上呢，到最后我们都会停在嘴巴的信心上去见主面，会羞愧的。这就叫做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有多少吃着灵奶一辈子最后见主面的基督徒啊？很可惜耶，很可惜。我盼望我们真的在真理上啊，我们要站立得住。这站立得住上，我们要正解神的道，我们知道神是怎么带领我们的啊，我们也听到啊，我们也理性上明白，我们也在环境里把这道理变成我自己刻在我心里的话，然后怎么办？然后再来下一轮呢，对不对？这就向着标杆直跑了嘛，你就会有喜乐了嘛，因为你知道你不停在长大，然后慢慢神还会把边上给你带一些人让你来帮助他。这就是神的家做工的方式。大家看见现在 Harold 长老啊， Eric 长老带我们，大家都很感恩，对不对？40年前他们刚刚做长老的时候，他们也很犹豫很彷徨的，他们也说，我能做吗？就我行吗？他们怎么长大的？他们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样子长大的。信心是恩典养出来的，恩典必然要经过火炼才能看见， 这些都是事实。你查出癌症一祷告就挪走的，这是恩典，但这个恩典其实真的好小好小的，是最小的恩典，是灵奶的恩典，神只会让你在刚得救的时候碰到，你要在吃干粮的时候再一直给你这恩典呢，其实是这个父亲不管教你啊，就像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讲的，哪有父亲不管教儿子的，地上的父尚且管教，岂不天上的父岂不更加吗？怎么管教？这就是管教的。我来帮大家读这段话啊，这段话非常美，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七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七节哈。新约希伯来书啊，就雅各书前面了，就希伯来书了，十二章七节，他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为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就是神呢？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随己意随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啊，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呢、啊、十一和十二节啊特别重要，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哎，这个话都很美很美，讲的就是信心和行为的关系。神会让我们在环境里得出那信心的果子，就是义了，这就叫做我们的义了，不是法利赛人的义了。法利赛人的义啊，站立不住的，经不住考究的。最后我们结束，我们讲什么？法利赛人的义呢，就是地上一切宗教的义。啊，我再说这个结论哈、啊，法利赛人的义呢，就是地上一切宗教显明的义，就是法利赛人的义。这些义呢，都是外表的，在人眼里的，不是里面出来的。所以呢，当你接触一个宗教的时候，没有人不是带着恐惧战惊去接触的。所以呢，我碰到过很多我第一次交流的人啊，比方说他知道你是信基督的，他的最常见的两个反应是什么呢？第一呢，他说：“哎呀，你们做好事是好的。”他在显明一件什么事呢？显明宗教的义，对不对？哎，他说好事，做好事很好，对不对？会有这种反应，对不对？第二呢，他会反应什么呢？他反应：“哎呦，这个惩罚，挺害怕的，挺惧怕的，就是地狱啊，审判呐、啊。”为什么？因为宗教的义不是让人去亲近的，它是给你提要求的，它是让你做，你做不到就接受惩罚。所以你会看全世界苦修的人啊，都差不多的。中世纪最著名的就是修道士，教改的先锋马丁路德在教改之前就是一个修道士。修道士的苦啊，跟和尚的苦基本上是一样的，全都是苦待自己。为什么苦待自己？因为他惧怕嘛，他怕他做不全呢、啊、他怕他做不到啊，他努力的想去做啊，真的很可怜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特别想给我们的就是这赦罪的恩典呐、啊，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无论没有得救的，还是已经得救的，你们都要抓住这赦罪的恩典， 你没有得救的，你要靠着赦罪的恩典进神的门了、啊、你已经得救的，你要靠着赦罪的恩典走你成圣的路啊，太宝贵了，真的太宝贵了。因为当你有赦罪的恩典以后啊，宗教在你眼里就如粪土一般，啥都不是了。你没有必要去跟宗教有什么好交流的，你愿意去修道，你愿意去当和尚，你去；你愿意去放生，你要去愿意去做善事，你去。这不搅扰我，我要做什么？我要因着信，在我里面先成了新造的人，然后让这个人一点一点长大。我是光，我自然就会吸引在黑暗中的人；我是盐，自然就会给那一切需要的人。因为我的本性是这样，我就不会也不可能抑制自己的。所以你会看见在十六节长老，你会看见有个特点，他和你接触的宗教里的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不是从外面的应该律法压着他做这些事的，对不对？他是从心底里愿意做这些事，他很喜乐，他很愿意，因为他是光是盐，他自然就会吸引人。因为我常在 ESL 班服侍，我碰到一些来的同学，他们经常跟我的态度是什么？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挺喜欢来这里上课的。弟兄姊妹们，真理和宗教就这么区别的。真理是光，光是吸引人的。宗教呢，是人的逻辑，它是要把你绕进去的。所以当你被吸引到一个地方就对了，当你离开一个地方，他老打电话找你，你怎么不来了呢？这就不对了。你怎么分辨就怎么分辨了。你去某些宗教里，你过三个月就不再去了，他打电话找你，你怎么不来了？ 你到上哪去了？但你离开一个地方，哎呀，你觉得很心酸，很不舍得，那个地方就是你的家了。爱是要用心去感受的，不是靠我们的理性，也不是靠着所谓的科学精神。昨天呢，我跟一个姊妹在微信里聊了一些事儿哈，国内的一个姊妹，那她就问我一些问题啊，讲到有一些的书哈，国内有一些讲到这个。比较好的讲基督耶稣的书哈、啊，但实际上呢，有些书是很糟糕的，甚至是不信的人写的，很悖逆的。他可能也自己没有意识到，然后我就跟他解释。然后呢，其实我也很有负担，我先为他祷告，我求神真的带领他。然后呢，我也求神带领我。能够真的能有合适的话给到他，因为他真的是很追求，他很想要读，也读到了很好的，但这个书真的不对，有大问题。我很感谢神，神给了我一些有一些帮助的话语，我能给出去。就是什么呢？就我就用这些话来做我们今天的结尾啊。就是我们来到父的面前啊，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孩子呢，回家了，是长久离开家以后回家了。然后呢，爸爸妈妈给他做了一顿饭，很美好的晚餐。这孩子吃了很高兴，然后他又回去了，或者上学，或者工作。很多年以后呢，爸妈离开他了。这个孩子呢，他回想起这一段的时候呢，他有三个不同的角度。第一个呢，他用历史主义的角度，什么角度呢？就是我曾经回去，我爸妈给我做了一顿饭。第二呢，他用唯物主义的角度，就什么角度呢？那顿饭有鱼，有虾，有米饭，有疙瘩汤。第三呢，他用神的角度，他说那顿饭有爱。哎呀，他说我这辈子再没吃到那么好的饭了。 如果我们看问题永远看见的只是那一顿饭呢、啊，我们就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读神的话，我们不是在做研究，我们不是在做实验，我们在回家，我们在跟父有爱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做法利赛人，不要去彰显你那点聪明，说那个鱼不要红烧就好了，当时要用清蒸就更好吃一点，对不对呢？当然对，但是你丢掉了最宝贵的东西，你那顿饭就看见鱼了，你爸妈所有的东西都没看见，你就看见那顿鱼了，很可惜。法利赛人就看见那进食了，就看见那十一奉献了，他啥都没看见，这就是他失丧的原因，这就是他读一辈子旧约也没认出耶稣是基督的原因。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我们去读神的心，我们就能认识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真的所受的教育，我们所接触的环境，我们所受的影响，都是被你败坏的，我们都是眼瞎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见您的大光。现在我们有了基督，我们看见了，谢谢您。我们知道您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做的就是怀着孩子般单纯的信心说，主啊，我相信，我愿意，我就会因信得生，因信成长。父啊，求您这样的带领我们，祝福我们，把那美好的祝福，一切永生的恩典，都借着我们的信心浇灌进我们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